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
以色列与教会，加拉太书系列十六上，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韦保罗牧师2002年，王兆峰译2004年。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我打算分二次讲。由于这节经文所牵涉到的问题，下个主日礼拜结束后的主日学上，我会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要来驳斥的是一种不坚固的教义，称为时代论。你们若有时代论观点的朋友，下个礼拜可以邀请他们来参加讨论。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上个礼拜我对这节经文稍做了解释，今天早上我想来更进一步的仔细的来讨论。我认为今天神不再像他对撒母耳或以赛亚那样直接向人说话了，他通过他所漠视的话圣经向人说话。神说话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他的护理之功，神在他的话语里启示的权威性的绝对的信息，又通过护理之功向我们启示我们在生活中应当如何回应他的信息。神从上天赐下智慧给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将他所启示的付诸实践。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两节中勉励提摩太，也勉励所有的牧师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通过神的护理之功，我作为一个牧师就必须决定何时何处来照此而行。假如我要来责备或纠正，我也要知道神要我说什么，我讲到的主题是什么，要讲的内容是什么，要讲的下一卷书是哪一卷。当我和别人谈话时，我要决定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上个礼拜我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我已经许多年没和她谈过话了。她是位基督徒，但这些年来信从了各种异端。但我想到她打电话来是告诉我一些好消息，因此我想这时候和谈神学上的异端不合适，我就没有开口。这个礼拜神的护理之功使我在准备与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有关的讲道时，正好在路上看到好几辆车后保险杠上贴着这样一句口号，一旦被提，本车将无人驾驶。让我先说明一下，我相信被提一般我们称为复活，我不相信那将是个秘密事件。圣经教导说绵羊与山羊共同站在神的审判前。耶稣说，时候一到，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站在一起，没有人会留下来读保险杠上的那句口号，也没有人会去报警说那辆车无人驾驶。我以前也看到过这类的车贴口号，但通常我不会让他们来影响我的讲道。但这次神以护理之功提醒了我。我正好又在电台上听到主持人在推销他的末世预言大会和当今以色列在先知预言中的作用之类的书。他邀请了一位圣地牙哥的牧师一起为以色列募款。我并不是反对为那些需要援助的国家募款。从政治角度上说，在中东的冲突几方里，我是站在以色列一边的。这是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根据以色列的神圣特权决定的。但我感到非常不安的是，当这位教会领袖从推广他们的时代论观点出发，必然地得出了这种结论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在神学上已经产生了无法接受的后果。当你相信某种立场、观点的时候，你若按理推论下去，有时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你所相信的东西是荒谬的。比方有人说，眼见为实，我不相信任何我看不见的东西。你只要问他一下，那你相信时间、空间吗？你相信数学吗？ 你相信爱，相信诚实、荣誉吗？他当然相信，他相信很多眼不能见的事。那么他刚才的这个声明就是荒谬的。在上个礼拜三的电台节日上，当他们所做的已经到了神学上所不能允许的地步时，他们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他们邀请了一位从以色列来的犹太人，他是准备接受募款的代表。他们把麦克风给他，他开始宣告起犹太教来了。他说他一直都是个犹太人。此人不是一名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我们都知道最初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今天也有许多犹太人是基督徒，但他声明他不是，他甚至对基督徒到以色列去传福音很反感，他是个不信的人，这当然很容易理解。有人可能会认为我这么说是个反犹太主义者，任何人若因为有人说神不因为民族背景而偏待人，就被指责是在说反犹太主义者的话，这实在是件荒唐的事。我们所说的是，无论你的民族背景是什么，在神面前每个人的地位都一样。上次我提到过林赛写的那本通向纳粹集中营之路的书，把不相信今天的以色列仍然是神的选民看作是导致犹太人种族遭灭绝的原因。这是一种什么逻辑？这实在是很可耻的事。此人声明了他是犹太人不是基督徒之后，接着宣告说犹太人是这世界的光。我一面听一面等待着两位基督教领袖对此宣告做出温和的纠正，当然他们可以有礼貌地说，当我主持电台节目，有人这么说的话，我知道我对这个节目中所说的话是要负责任的，但我却没听到一句纠正的话，连客气的都没有。那位圣地牙哥来的牧师与此人手握手，这是他自己在电台上说的，说在目前这个历史关头，我们应当把神学上的不同观点放在一边，因为神正在以色列做工，我们必须来支持。无论如何，祝福他们的神必赐福，咒诅他们的神必咒诅吗？节目结束后，他们一起在电台上祷告，那位节目主持人奉基督的名祷告，然后又加上了一句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之名，毫无疑问是为了他那犹太弟兄说的。这就是触发我再来进一步看三章29节的起因。今天早上我们来面对的是称为时代论的观点，这是目前基督教中至少在西方最流行的观点，注恐怕东方也一样。其实80年代那些最畅销的基督教末世论书籍几乎都是时代论的。虽然我没有把时代论主义划到基督教之外去，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破坏性的错误。今天早上和下个礼拜的讲道理，我要来做三件事。一，我要辩论，来证明时代论的神学错误。二，我要来说明圣经关于以色列的真正教导不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历史上基督教的观点。三，作为地方教会的一名牧师，我想来告诉你们这是为什么重要。下面我们会看到时代论错在哪里，我们也会更清楚地看到真相是什么。因为理解神的真理总是带来祝福，我们也应当知道神的祝福到底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学术讨论，这里不是教室课堂，我们的目标是讲解神的救赎，这对你们是一个祝福。我也会来解释这为什么是祝福。许多错误都围绕着下面的这些问题。时代论主义者们相信以色列人对以色列国那片土地有神圣的权利。问题，谁拥有加沙地带？谁拥有以色列这片土地？有位神学家回答得干净利落，耶稣拥有，他拥有万物。他是这世上一切君王的元首，启示录一章五节。他不仅是天上的王，也是地上的王。在福音书里，我们读到耶稣与比拉多的那段对话，当时的情况是犹太人想要钉耶稣十字架，但比拉多不想卷进这事里去，他们用耶稣说自己是王这句话来挑唆比拉多。 罗马帝国占领许多国家，他们允许被占领国的文化、宗教继续下去。罗马允许犹太人仍然保持他们的犹太教传统，那不是对他们的威胁。唯有一件事罗马不允许，那就是任何除了凯撒之外的王。有趣的是，犹太人说，我们没有王，只有凯撒。罗马人听说基督教是犹太教中的一派，他们不感到受任何威胁。耶稣也是你们在天上的王，你们相信这个没问题，你们就相信好了，但不要说他是地上君王的元首。所以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最后他们定了他十字架。那么既然耶稣拥有这片土地，谁来决定谁可以住在那里？答案和任何一片土地、任何一个国家属于谁住一样。当年联合国有权将它分给以色列，以色列国就在那里。我们也可以辩论说这是否合理，但无论如何，那不是他们的神父权利。时代论主义者相信，中东危机最后会导致哈米吉多顿启示录16章17节之战，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会被杀，从而引出基督千禧年再来。根据林赛的书，这些人是被苏联人杀的，即从北方来的。他说，苏联人与北非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要毁灭以色列。有趣的是，今天苏联已经不存在了，北非也都成了民主国家，看来那个预言是实现不了了，或者说不定哪天会的。那么中东危机到底怎样才会结束呢？有一次在电台上，有人就是这样问我的。当人们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中东危机就结束了，这并不意味着地上就永无和平之日了。但离开万口承认基督是主，战争是无法解决的，大使命一定要实现，人必须都听到福音。那时万族都会蒙福，社会会蒙福，国家会蒙福。以赛亚书11章9节说，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我知道，对于那些在教会里听惯了那种说教会会越来越冷，事情越变越糟，敌基督要控制一切，感谢神他必在事情变得太糟糕之前来把我们提出去的人来说，这听上去未免有点太乐观了吧。但我不认为这些是圣经的所有教导，这种观点大大的错解了那些经文。我们必须知道大使命一定会实现，但总有人问我，你难道不看报吗？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情况有多糟吗？或许是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许事情会变得更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世界的末日了。你们知不知道后千禧年的观点，即世界因着福音的广传会越变越好，是教会19世纪之前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时代论从18世纪出现，19世纪变得非常流行。你们知不知道将教会对世界的立场转变过来，不再认为教会会从正面影响社会，认为教会会越来越冷，变成正在下沉的船，这种观点是什么事件？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前人们以为神的国会增长，福音会正面影响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了，接着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千禧年主义就成了无稽之谈。但我要来提醒一下各位，首先好人赢了这两次战争，第二，你不能一手拿报纸一手拿圣经来决定你的神学观。我要来问你的问题是，假如让你选择的话，你情愿生活在现在，还是500年前的中世纪，还是尼禄王手下，还是巴比伦时代？我也问了那天电台的主持人，尼禄会让你主持这个节目吗？他笑了说，不会，当然不会。500年前，今天很多看来是小病的，当时都是不治之症。100多年前，人的平均寿命还不到50岁。 你以为今天这一切都是撒旦的作为？我不是说今天就没有邪恶，今天就没有逼迫。福音所到之处，信心建立起来的地方，好事也跟着。谁是这世界的光？很简单，耶稣是这世界的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犹太人相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什么？不，他们不信。我知道我们的犹太朋友对此会很生气，但是让我来问你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你所知道的事情的？作为基督徒，你一切知识的起始点必须是圣经。耶稣怎么说的？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约翰八章十九节。耶稣是说，你是否真正相信神的释经时，是你是否相信他。今天很多人说他们信上帝，但他们信的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上帝。耶稣说他们不相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人是否可以因着他们的民族背景就自动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但如此，耶稣在启示录二章九节、三章九节中两次教导说，不信他的犹太人根本就不是犹太人。时代论者们对这些经文是怎么解释的？当犹太人说他们有亚伯拉罕和神是他们的父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约翰八章四十四节，耶稣看上去根本就不尊重他们的民族背景。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耶稣没有说，你们可以得到一部分的祝福，但不是全部。你们有拥有土地、圣殿的祝福，但没有天堂的祝福。不，他完全否认了他们的犹太民族背景有任何特殊。施洗约翰对那些因自己的民族背景而感到安慰的犹太人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在心里说，不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路加三章八节，连想都不要想。你们根本就不能因为民族背景有任何特殊地位。请听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六至七节中的教导，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了他的儿女。我们难道以为神给了以色列休书，耶利米三章八节，神又回到他的应许去吗？难道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是永远的吗？这是时代论者对圣约神学家最常见的指责。常见的指责是，假如你不相信以色列族人是神永恒应许的承受人，那么你就认为神是不遵守他应许的。你以为神是朝三暮四的呀？不，这根本不是我们所说的。神的应许是赐给亚伯拉罕的有信心的后裔的，不是给犹太民族的。我们常常把罗马书第九章作为加尔文主义的论据，这当然很好，但罗马书第九章就是关于我们讨论的这一点的。谁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儿子？是以实玛利。他为什么没有承受应许？因为应许是赐给应许的儿子以撒的。有人说他俩不一样，以实玛利的母亲是夏甲，以撒的妈妈是撒拉。那好，我们来看下一代，雅各与以扫，谁应该继承亚伯拉罕的约？当然是以扫啦，他是老大呀。不，大的必要服带小的。保罗说的是什么意思？罗马书第九章整章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懂得，神的祝福临到谁，单单出于他的选择、他的应许、他的美意，不是因为民族背景。罗马书九十节十一章都是在论述这点。可是时代论者们竟把这么重要的信息给黑白颠倒，说成了与保罗教导正好相反的东西。我们下面马上就会来讨论这点。让我们先来看罗马书十一章一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 属便雅悯之派的，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这句话我听到人对我引过一万遍。你看你看，保罗不是在提起他的民族背景吗？亚伯拉罕的后裔，便雅悯之派的，还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问题是你应当接着往下读，因为保罗还没有做完对自己的描述。保罗根本没有拿出他的民族出身，以他的国籍来作为神应许的承受人的条件，他没有用以色列国来做他的避难所，而是将自己与有信心的余数相比，这应该让你改变你的立场。请听，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叉，这里说的是以撒、雅各，不是以实玛利，不是以扫。神预先知道的就是关系到拣选，关系到重生的。你们岂不晓得圣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贝我的命。叉，当时发生的是什么事？以利亚在以色列人中间，但因为以色列离经叛道，以利亚说，看啊，只剩下我一个基督徒了。就好比说今天美国所有的教会都成了异端，只剩下你一个基督徒了。当然教会仍然到处都在，每个街口仍然都有十字架竖在那里，但他们都不再信福音了，都在过放纵犯罪的日子。这就是以利亚当时的感受。他们虽然还是教会，但已经跟随了假神，但他们仍然是以色列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罗马书十一章二至五节，保罗难道是在这里以他的以色列国籍、犹太人种族骄傲吗？不，他是将自己列在因着拣选的恩典，以色列中有信心的余数之中。这是神的神圣拣选，所有蒙拣选的都是神赐他们的信心，对吗？你们都知道得救的顺序吧？一，永恒里的拣选；二，圣灵的重生；三，信心；四，称义。你应该知道一点神学，才能真正明白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保罗被保守下来，不是因为他是以色列中的一员，而是因为他是被拣选中的一员。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他的百姓是有信心的人。神的约永远立足于他的应许，只有那些行出他所赐信心的人才有份。神已经守了他的应许。时代论主义者们把谁是应许承受人给搞错了。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下个礼拜接着讲。
拣选世人坚固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居所地狱捆绑，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难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
Thank you.
Thank you.